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真的是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而且把我们分别为圣来归给你，这实在是你的恩典，我们向你敬拜，向你感谢。主，我们还要祷告，求你带领我们往更深的地方，更明白你的心意，更放下自己，更愿意让你来充满，而且能够彰显你，因为时候真的是不多了。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一个顺服的态度，活在你的面前，就好像那个忠心的仆人每天都在你的门框旁边在你的门口来等候你，等候你的发言。主，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满足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从15章的第36节开始，15章的36节一直到18章的22节，这一大段就是保罗他们的第二次出外的传道。那在这一段里面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不是多懂了一些这些知识而已，我们的确在生命里面来认识主，来跟随主，应用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来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被提升，让我们更多的放下自己。这就是这些使徒们他们出外有好多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那他们这一次在15章36节，我们晓得他这边特别讲到他们第一次回来以后在安提阿又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保罗就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再回去原来那些地方去看望弟兄他们。但接下来就发生好多的问题保罗跟巴拉巴分开来了然后我们就看见圣灵禁止他们耶稣的灵不许然后他们来到了像腓立比，他们也被抓起来，也被打了，就好像一开始有好多的不顺利但是我们相信保罗对巴拉巴说话的时候要去看望弟兄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圣灵但是我们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看见呢，就是马可被建立保罗得着希拉得着提摩太，然后后面还有路加雅基拉白基拉等等，然后他们的福音甚至来到了欧洲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以弗所所以第二次这个他们出外布道刚开始好像碰到好多的难处但是仍然我们看见很大的收获，在神的国里面有很大的收获。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圣灵，但是的确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很在学习听或者明白圣灵的意思，圣灵的话这件事情上，我想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是活的神圣灵是真实的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常常好像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这件事情是很真实，因为我们神是活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比较注重头脑的知识或是听到或者怎么等等，都大部分都是外面的但是圣灵是在灵里面的，所以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向我们的灵说话然后借着我们的悟性，我们心思能够明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需要操练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在属灵的这个路径里面走得更深那关于圣灵对我们说话，当然圣经上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也讲了，他说我的羊羊应该是听得到牧人的声音，所以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都应该听得到主的声音但主的声音是有各种不同的彰显， 可是我是觉得今天基督徒很软弱的原因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好好的学习。那我们都知道圣经上特别提到那个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对不对？当他看见他在山洞里面，你看有各样的什么火啊、地震啊、风啊等等，但最后有个微小的声音。所以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是用微小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那像保罗在大马士革上，你看他听见的声音了，听见了主对他说话，但旁边的人听不到，旁边人顶多以为是打雷了，或者说以为是只听到声音不明白里面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圣灵有的时候在我们心的深处有个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常常会活在魂里面，我们不够安静，我们也许外面安静，里面不安静，里面没有安息，所以我们里面的安息很重要。我们很容易受搅扰，特别是我们心上挂念的人事物是最让我们搅扰的，以至于我们没有安息。那我们知道你要达到安息的路，你需要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凡事要交托给主，任何你所关心的事情人事也好，你一定要交托给主，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挂念的事、所关心的事呢都交给主，这一个很重要。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主，你不能自己承担，你需要交给主，这是第一步一定要做到的。第二步呢，就是说当我们交给主以后呢，那主就在掌权了，所以主就会兴起一些环境来，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主在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里面要柔和谦卑。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交托了之后，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安息呢？因为我们不服神接下来在环境上给我们的安排。你看主耶稣，我们曾经讲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碰到了难处其实也蛮大的，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开始怀疑他了。你看最好的朋友怀疑他了，这个曾经为他做见证说圣灵降在他身上，而且有声音对我说圣灵降在谁身上，就是他。所以他在做这样的见证，后来他开始怀疑主，到底我们在等候你还是等候别人？主耶稣在各城传道赶鬼行义的那么多神迹，没有人悔改，工作也失败，最好的朋友也离弃你了，但主怎么讲？父啊，我感谢你，你的每一本是如此。然后转过来告诉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的路并不好的，但是他信任父，他也要求我们呢相信他。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关心的人事物交托给主，然后接下来的环境我们应该柔和谦卑。什么叫柔和谦卑呢？就是我们里面不抵挡圣灵，不会不顺服，我们接受这个环境而且带着感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的话呢，你看这就是主后面讲的，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享安息，这样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否则的话，你看好了，第一个，要么我们就没有交托给主，要么我们交托给主以后，接下来主给我们的环境呢，我们不服，我们里面就没有平安，就没有安息。所以这个安息的操练跟我们听见那微小的声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当然还有就是所谓的恩膏的教训，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跟话有一点不一样，当然 也可能是一样，因为基本上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恩膏的教训是什么？恩膏就好像那个膏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教训，就圣灵像膏一样在我们身上涂抹。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困难，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祷告主没有回答，但是呢你看那个恩膏的教训就好像在那里涂抹，我们涂抹以后就慢慢舒服了，就虽然没有话，但我们里面呢好像懂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所以恩膏的教训常常不一定是我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或是有什么话，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感觉。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特别告诉我们什么？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 我们里面也许没有话，但是我们里面平安了，那我们就去做，因为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如果我们里面不平安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到主面前。因为按照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其实在之前有些时候我们里面其实是不平安的，可是我们没有反应，结果就发生事情了。其实圣灵早就在我们里面有那种基督的平安在 运作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来跟随主认识主，对圣灵的感动也好，对圣灵的教训也好，这是我们需要在每一天日常生活中需要学习所要操练的。我想这是能够帮助我们真正在属灵生命上提升的。所以今天不是我们来听听道理看看怎么解经而已，而是真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这样我们的感觉就会敏锐，要不然我们就通常都太粗了，就让它过去了，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对巴拿伯讲，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圣灵，但我相信保罗他是从圣灵的感动来的。那保罗自己本身有一个蛮好的经历，我们来看一下。那在哥林多前书，我想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节，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所以主没有对他说话，但我既蒙主怜悯能做忠心的人，一方面主的怜悯，这是主的主权，一方面他这是他人向着主忠心，我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你。所以你看他没有主的命令，但他告诉他们，但到最后我们知道到第40节，然而按我的意思，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所以你看见开始的时候他没有主的话，结果呢他能够说这是圣灵的感动，所以这是我们人对很重要，我们这个人对很重要，这个对的人呢就是说向主忠心的人，但是呢他也知道这是神的怜悯，他愿意放，这是一个放下自己的人，愿意被主倒空的人，这个人呢在神手中有用，他并不完全，因为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们争执而且蛮厉害的，他并不完全，但他的确生命上是一个奉献的人，是一个愿意被改变的人，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奉献而我们不柔软，那主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所以我们把自己奉献以后呢，我们需要柔和谦卑，就是我们愿意被调教，愿意让主在环境中来制作我们，那我们就容易被磨成他的器皿，否则的话我们太硬了，你看就像器皿硬了以后，他窑匠就没有办法用了，所以每次窑匠在做这个器皿的时候呢，他都要加水嘛，水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柔软，让他能够制作，我们才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保罗他们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后面有好多的见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时候因着马可的缘故，他们开始有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都是这么爱主，为主不顾性命，也是被圣灵制作倒空充满的人，但是他们还是人，感谢主他们还是人，所以他们还不完全，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一个肢体而已，他不是一个身体，他没有办法这么完全，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这次的争论是神的主权，就像我们刚才所交通的，在神的家里面有管教的这一部分，也有成全安慰的这一部分，其实这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常常做启示、光照改变我们的工作。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启示、光照我们不敏锐，所以圣灵就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为了成全我们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神的家当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功用的时候，的确有这两种人。我们教会需要有保罗这样的人，我们教会也需要有巴拉巴这样的人所以不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这的确是神的主权看见巴拉巴在这里成全马可后来马可又被彼得成全所以他被称为彼得的在属灵的儿子彼得是他属灵的父亲保罗到最后觉得在福音的事上需要马可这个人的确是这样然后我也看见保罗很重要，因为他出去传道，这是开辟疆土他没有时间训练他需要有现成的人这也是对的，所以结果就神就得到了两班的人都出去做工虽然好像只记录了保罗，事实上当然马可巴拉巴、彼得他们都在做他们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给我们看见很宝贵所以这就是我们曾经提过的就是当你讲到交通和侍奉这两件事情交通是基于生命侍奉是基于意象。交通只要有主的生命我们都可以交通，所以交通是不分什么宗派的交通只要是主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是敞开心可以交通的人，但侍奉不一定我们能够在一起，侍奉跟我们的意向有关系当我们都看见主给我们这样的托付的时候，主把这样的见证摆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都 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就可以在一起来侍奉，并不代表不跟你在一起的人就不在侍奉神，而是神给他们不同的托付。所以你看见保罗带着希拉出去了巴拉巴带着马可出去了，他们都在为主做工，都在侍奉他们也许走的路不一样，但都在侍奉主。当然彼得也在侍奉主，你看彼得在那里做事，雅各在那里做都在做，所以他们的交通没有断，你看后来他们还在交通。那侍奉呢有不同的方向，我想这是可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交通呢是基于生命，他们都有同样的生命，所以他们继续维持交通侍奉他们有不同的路，神给他们不同的托付，按着他们的意向去做，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看得出来所以后来借着他们侍奉，我常常讲到侍奉真的可以提升我们因为主给我们多少的恩典，多少的生命，这个就像那个水一样，你不能不流出去的所以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的侍奉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所以如果没有侍奉的话，我们就不太容易长进。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后来呢，不要说马可被成全了，保罗也被成全了，巴拉巴也被成全了，彼得当然也被成全了所以我们后来特别看见在那个保罗很多的书信里，包括我们上次提到的他在写以弗所书，这次他已经在监狱里面了罗马人把他放在监狱里面，但是呢他知道这是主放的，他说我是为主被囚的，在主里面他被囚的，他知道主把他囚禁是有用意的因为他这个人是很有才能的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抓很多福音，但是主要他做更重要的事情，但主要他做更重要的事情之前，主要把他拘禁起来所以他后来写了这监狱的书信都很好所以当他在写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这个人真的不一样，最少跟现在这个地方不一样，他勉励大家凡事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用爱心 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你看他不一样，生命越来越成熟。在他写最后的书信提摩太后书那第二章那边特别提到，主的仆人不可以正经，总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常于忍耐。所以保罗这个人借着服侍越来越成熟。我觉得彼得也是一样，对不对？彼得你看他以前话好多，还怪他的兄弟得罪了他七次，但主恢复了他，就像我们刚刚所交通的，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喂养那个小羊，那小羊他需要奶啊，所以你爱我吗？你好好喂他这个奶。你牧养我的羊，你看这羊长大了需要牧养的，要带出去吃草的。后来又说第三次讲到，你要喂养我的大羊，大羊羊老了，羊走偏了，你要喂它，不是牧养，是喂它。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我们也读过，我们再看一下也可以，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我念给你们听也可以啊。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彼得这个人他现在做长老，他在劝勉这些人，我觉得很好啊。他说我这做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啊，我这做长老，就生命成熟的人，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他特别提到牧羊，这是主给他的托付。然后他特别讲到这是神的群羊，这不是我的群羊，这是神的群羊。他知道很多时候这些长老不知不觉就变成自己的羊了，他说要牧羊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中原文没有旨意啊，按着神照管他们。什么叫做按着神照管他们？就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让他们把神的性格，耶稣基督的性格组织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所谓的牧养，我们带领人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生命改变，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这是我们的，就像保罗讲的，他说我把你们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今天真的不是讲一些道理而已，多学一些知识而已，乃是生命的改变，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因为你知道做这个牧羊的工作是不容易的，如果是出于勉强就走不远了，因为你会灰心，你会失望，甚至被很多的误解等等。但如果是出于甘心的话，你知道这是为主做的。如果你爱，所以彼得知道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你真的爱主，你就甘心；如果不爱主，那就只勉强。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你看他向着主的心完全是甘心乐意，不为任何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财，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地位，不是为了权力，那是因为爱，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所以你看见一个做长老的人，一个做长老的人，一个有权柄的人，如果是出于肉体就容易侠志，但如果是出于生命呢，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换句话说，今天不是你在后面赶人家，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不是这样赶，而是你自己先学功课，你要走在前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先学会在主面前被破碎，被制作，被改变， 当我们被改变被制作的时候呢，后面的人就掳走了。如果我们不改变，然后我们叫人家这样去做的话，你话就没有用。所以这是彼得，你看彼得经过这么多年的服侍，他能够讲出这么美的话来。那约翰也是一样，对不对？你看约翰曾经是雷子啊，大雷，你看他脾气很暴躁的，到最后居然变成爱的使徒。所以这些都是，这生命不是一天长大的，生命是慢慢成长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的确他们随着连日生命一直在成长。好，那我们就看见巴拉巴带马可就往居比路去。我们上次讲过居比路是巴拉巴的家乡，所以这个地方最熟悉，所以他也是去看望兼顾那些弟兄。那保罗就拣选了希拉，我们知道希拉算是一个年轻人，是做首领的，是一个先知，所以保罗看上他了，可以跟他一起去面对这个艰难，所以他们首先就走遍叙利亚跟基利家。那我们知道基利家跟扫罗有关系，因为大树就在那个地方，扫罗后来去了大树，就在这边建立，所以其实也是坚固弟兄。所以我们就看见现在有两批的人出去了，这是很美的事情。然后第16章开始就保罗来到了特庇。那如果你读地图的话，你就知道从西利加就大树西利加这一带到特庇是一条直线，但中间有很多的山林，所以保罗是穿过山林来到了特庇，中间大概没有什么城市。那这就给我们想起了就是第14章第14章就是第19节第使徒行传14章的第19节。但有些犹太人是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拉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所以他这第一次的布道到这边就结束了，说起说结束。所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呢，他应该就从特庇就去大树了，去基利家，然后从那边回来嘛，这是最合理的一个走法。如果你看地图刚好一圈，但是很特别的，他们又回去了，他没有直接回家了，其实他已经走完了，他回家了，但是呢一想不对，为什么呢？他们挂念这些刚刚蒙恩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看见他们碰到很多的艰难，也看见保罗传福音被他们打了，被他们怎么样，他们可能刚信主也很欢喜，但是要面对那么多艰难，保罗顾不到自己感受，一心挂念这些弟兄姊妹，里面充满了主的爱，又回去到路斯德被打死的地方，又到以哥念，你看以哥念也是人家想要羞辱他凌辱他的地方，想用石头打他的地方，又回到了安提阿人家把他赶出去了。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里面被主的爱充满，顾念这些弟兄姊妹，也真的不简单。好，现在到了16章就给我们看见，他们现在就又来到了特庇，然后又来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所以现在得到了一个年轻人，提摩太是他是保罗称为他是真的是称为自己的在主里的儿子，所以提摩太给保罗很大的安慰，一直到保罗最后下监里面，你看提摩太跟他那么好的关系，所以你说不管从巴拉巴也好，从保罗也好，你就发觉呢他们都得到了第二代， 所以今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对年轻人有更多的鼓励勉励，盼望神能够得到第二代。那提摩太他是在路斯德，住在路斯德。我想保罗在他的属灵的眼光里面，他看见提摩太这个人不一样。那提摩太这个人呢，他可以这么讲啊，就是说他看，可以说他很可能是在第一次就看见，他第一次可能就信主了。他看见什么呢？看见保罗被石头打死，可以这么讲，因为他在路斯德。就好像什么呢？保罗看见斯提凡被打死，因着斯提凡的指示带下了保罗，因着保罗的指示带下了提摩太。你看，这都是活活的见证。因为保罗看见斯提凡被打死的，他的脸像天使的脸，他在那里为他们祷告。提摩太看见保罗被打死了，又活了，去了特庇，又回到了路斯德，这个在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影响。保罗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见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这边特别提到提摩太，他是门徒。使徒行传常常提到门徒，我觉得这真的很宝贵。因为门徒这个字，英文 disciple，是跟 discipline 很有关系。换句话说，一个门徒是需要被管制、被训练的。今天我们很一般的人不太愿意受管制、受约束、受训练。换句话说，我们都不太愿意被对付，我们很容易受伤。但是门徒就是 discipline，所以我们真的走这条路呢，我们需要受圣灵的管制约束，我们不能看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总要看到人背后的主。就像诗篇讲的，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这是一个做门徒很重要的一个点。那门徒就是从前的学徒，我们讲过。今天我们把门徒当成学生，学生跟学徒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学生就是什么，我上课听老师讲，讲完就走了，我听到就是知识。但是学徒不一样，对不对？学徒是住在主，他要学的那个主人的家里面，他不是学知识而已。事实上常常头一两年什么也没学到，就是专门做打杂的工作。为什么呢？其实他要学主人的性格，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只是做学生，你就发觉呢，我们所学的都是知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听那么多的道，我们不改变。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那么多的资讯，我们不会改变。因为我们只是学生，我们不是学徒。学徒让我们呢，生命要改变的。所以后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我们上次读的，他你学了什么呢？你学了我的品性、志向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性格。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提摩太的时候，提到他是一个门徒。门徒是什么？要舍己。舍己，己是什么呢？己就是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主意、我们的坚持、我们的观念，这些都舍掉，然后让主来充满。舍己，背十字架，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舍己像什么呢？舍己就像你进入一个关，属灵的关口。天天背十字架就好像你在走路，所以我们要先过一个关，过一个门。所以主耶稣讲的窄门，你要过一个门，你才有真正走路。所以舍己就是说呢，我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主，我不再凭着自己，我愿意照你的来活，照你的意思来活。这是一个奉献。所以我们常讲奉献是一个关， 很重要的关口。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把自己有这样的奉献出去的话呢，我们属灵的路几乎没有真正的开始。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对付，一定要有一次就是说，主，我把这个人奉献给你，我愿意把这个人舍掉，这是舍己。然后接下来呢，圣灵开始接管了，就每天开始新计换进来，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每一天圣灵给我们功课，我就背我的十字架。那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通常都是让我不舒服的，因为我本来想要这样走，今天圣灵说不行，你必须要这样走。那如果我照我的意思走，我里面舒服，圣灵担忧；但我如果照圣灵走呢，我顺服了，我里面不快乐，但是呢，慢慢我就得了生命。所以生命从背十天天背十字架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先有一次彻底的把自己奉献。不，虽然我们奉献不完全，但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那圣灵就可以做工。然后每一天我们来学习，当然每一天我们不是每一天都学得好，但是我们一定要这样学习，慢慢慢慢我们就越学越好。所以这是门徒。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所以现在呢，提摩太有一半的血统是犹太人，一半的希利尼人，所以保罗可能这一点也是很吸引保罗要拣选他的原因，这样呢他能够在犹太人那边传道，也可以在希利人那边传教，所以这是很好的。那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所以这很宝贵的。换句话说呢，他不但真的把自己奉献主，愿意跟随主，你又发觉了他从外面，他不但生命改变，外面也有见证，不仅仅是在路斯德，连以哥念的弟兄们都称赞他，这 不容易的，所以感谢主，难怪保罗看见了提摩太，所以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保罗给他行了割礼，因为犹太人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但母亲是但保罗就给他行了割礼。保罗知道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所以保罗并不是妥协，保罗这样做只是说他在律法底下，他要做律法底下的人。所以如果提摩太不受割礼，他就很难跟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他现在受了割礼，他可以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也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外邦人不在乎他是不是受割礼。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并不是妥协，保罗乃是为了要成全。所以他们就经过各城，就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因为那些法利赛人跟着保罗去的这些脚中呢，他就劝他们要行割礼，但是保罗就把第十五章他们那个耶路撒冷开会的那些规条条规就交给这些门徒遵守。你看这里再提到门徒门徒门徒所以一直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做信徒而已，我们要做门徒，我们不光光是信主而已，我们要爱主。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当人对了事情就容易对了。好，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我们知道亚细亚，你看地图的话，就是现在土耳其那一带，事实上它是在我们刚才所讲的加拉太的西边，加拉太的西边，因为保罗第一次传福音都在加拉太嘛，加拉太的西边就是亚细亚，圣灵禁止他们，不是说不让他们在那边传道，是时候还没到。那亚细亚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知道了亚细亚七个教会，以弗所、斯美拉等等等都在这一带，但保罗后来回程的时候还是经过了以弗所嘛，所以基本上因为圣灵知道圣灵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就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哦，他们就经过弗吕加跟加拉太啊，那弗吕加就正好在加拉太跟亚细亚中间的一个地方啊，就经过这个地方就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啊。那美西亚就是说在亚细亚的最西北边的这个地方。那再过去呢就是海了嘛，啊，爱琴海了。所以他们呢就想要往北方去啊，北方就是匹推里。因为这是很合理的嘛，既然不能在亚细亚，那现在就越过了亚细亚，然后来到了快到海边了，他们就往北走嘛。哦，那这时候呢，耶稣的灵却不去，所以你会看见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有的时候怎么带领我们，有的时候是借着禁止，借着不许，所以他们有圣灵的感动，他们出来了。他们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出来了，他们就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又一面走一面继续跟随圣灵，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圣灵不是马上启示全部启示他的计划的，圣灵乃是借着禁止借着不许把他们引到了欧洲。在保罗希拉刚开始甚至巴拿巴刚开始他们想都没有想到要传福音到欧洲去，当然从后面很多读圣经人根据历史来看啊，就圣灵的想法总是超过我们，因为时局要开始变了，因为这个亚洲呢有另外一个帝国要兴起来了，像那些土耳其的鄂图曼这些帝国要来侵占，那欧洲呢这个时候是最适合传福音的时候，而且将来福音传到天下是借着欧洲的人，你看欧洲人传到就出去了嘛。所以圣灵总是比我们想得更远，总是找我们一步，但我们不一定懂，但是感谢主，圣灵禁止他们，然后耶稣的人不许，所以呢后来再加上就来到了就有看见了异象，所以这圣灵的印证了，那当然这边不管是提到圣灵也好提到耶稣灵都是同一个灵，都是同一个灵。那为什么前面是圣灵这边要讲到耶稣的灵呢，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觉得因为耶稣的灵耶稣特别讲了他道成肉身在地上行走的这段时间，那特别讲了他道成肉身，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能做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所以如果神从来没有道成肉身，他高高在上，我们会觉得他不认识他不懂我们，当然他懂，他造我们他当然懂，但是他借着道成肉身在苦难中学顺服呢，使我们更能够贴近他，换句话说呢，其实在这个地方，耶稣的灵，这边特别提到耶稣灵，就讲到主知道他们，行走这么多地方那么多艰难，而且保罗不容易的，保罗去，我们知道保罗去加拉太的时候，他后来写，我初次到人当中的时候，身体软弱，对不对？眼睛也不好，你看他的眼睛也不好，可能身体也不好，但当耶稣的灵不许以后呢，接下来谁出现了？路加出现了。路加是个医生，路加从此开始陪着彼得一直到终了，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体恤的神，他知道他的仆人为他在那里忠心的时候呢，总是预备人来一起来走一起来服侍，所以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就下到了特罗亚，那特罗亚就是在这个亚洲这边最边边的地方了，因为再过来就是爱琴海，过了爱琴海就到了欧洲了，就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就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特罗亚的对面就是马其顿，中间隔了一个爱琴海，所以就好像呢现在圣灵把他带到了特罗亚，然后就看见对面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那这里很特别的就是说，他们来到了特罗亚。那特罗亚是什么地方呢？特罗亚就是从前荷马所写的木马屠城记都读过吧，特洛伊，对不对？ Troy， 特洛伊，那时候就发生战争嘛。那特罗亚或者特洛伊这个城市对面就是马其顿，所以马其顿呢带着大军来攻打特洛伊这个城，怎么攻都攻不下。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计谋，对不对？就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木马，然后他们攻不下以后就撤退了嘛，就坐船离开了，留下一个大木马里面躲了很多人所以后来呢，特洛伊人以为他们撤退了，就把这个木马搬进去了。到了晚间他们出来了，开门然后人就攻进来这个是木马屠城记，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有异象，马其顿人说你过来帮助我们那保罗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现在有了我们了，就知道路加加入了，现在他们在特罗亚碰到路加了这样我们呢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就认定或者就认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你看圣灵借着这么多，保罗他们是很属灵的人，但是你看圣灵还要借着这么大的周章又是禁止又是不许，把他们带到了欧洲。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懂，但是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所走的路的时候，我们发觉他的意念真的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神给我们的路，我们不喜欢神的意念，所以我们里面没有安息。但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把这些交托了，而我们不管神兴起什么环境来，我们信得过他我们顺服下来，里面就有安息。然后在经过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呢，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好，十一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到了里亚波利，从那里来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所以现在来到了一个大的城市，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所以很多的罗马人在这边住房。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然后当安息日。所以呢，他们现在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不是到处去传福音了，他们先安静下来，等到了主日。所以他们经过这些以后，他们休息了几天，然后到了安息日，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呢？因为通常安息日呢，他们是进会堂，这个地方没有会堂。那犹太人如果没有会堂呢，人数不多，人数超过十人，如果你今天同一个行业你超过十人，你就可以有个会堂，所以他们人数不多。那通常他们在那祷告都在河边，所以保罗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一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他们就等到了安息日就出城门到了河边，他们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保罗他们这几天呢没有做事，但是他们并不是没有打听，对不对？他到处去看，知道安息日在河边有人祷告，他们就去了。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妇女，感谢主，很多时候妇女比较柔软。弟兄比较硬一点姐妹都比较柔软一点就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我们知道这些紫色都是皇家的颜色，换句话说，这他们是做的这个布匹都是卖给有钱的人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生意名叫吕迪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你看有一个教会叫推亚推拉教会，对不对？他是从那个城来的那这个城当然 推亚推拉是在我们讲过是在亚细亚这边的嘛，所以他是从亚细亚这边来到这里，所以他是做生意，而且做算是大生意的啊。推亚推拉是专门产这个紫色的紫颜色的颜料的啊，所以他们那边有这种啊。他素来敬拜神，素来敬拜神这个字的意思啊，基本上就是说他不是犹太人，但他敬畏神的人，通常是这样子。所以他可能要已经就是入了犹太教也好，或者还没有入犹太教，但是呢他敬畏犹太人的神啊，是用这样来形容的，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保罗的话，主就开导他的心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你看我们讲道或者我们在交通啊，要需要主来开导啊，不是我们有能够有什么哦，的确是主。一方面一定是主在开导，但另外一方面，当然保罗讲的也是对的啊。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啊，或者说如果你们认为我是忠心啊侍奉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就接待他，你看第一天全家信主，接待他到家来，于是强留我们。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如果你信主，你亲主蒙恩得救，你当天就可以信主，就可以受浸，对不对？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不需要等三个月，不需要知道多少的大道理，他当天就信主了，就受浸了。当然保罗跟他们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该讲的话啊，但是呢你看他可以受洗啊。第二个呢，他受洗以后马上就想要服侍，因为他是你们如果以为我真信主，他叫服侍叫接待啊。第三呢就是强留我们啊，所以这个姐妹的个性很强啊。那如果我们读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保罗写给腓立比的，后来写的给他们教会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旅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有阿爹、寻都基都是姐妹。所以你看这姐妹都个性蛮强的哦，他们有了争执啊。所以有人觉得就是说这个卖紫布匹的这个妇人吕底亚可能是他们两个中的一个啊，但是就算不是一个呢，就可以看见这些姐妹都很爱主，但都很主观啊，意见都很强啊。通常真爱主人就很在乎嘛，那你越在乎人，当然你就很强了啊。但是保罗劝他们啊，所以从这个第一个信主的保罗在欧洲第一个福音的果子是一个姐妹，而且个性很强，一开始就人家强留他啊。但保罗在写书信的就告诉他们啊，个性强没有关系，你要在主里面强。啊，就是强是我们的个性嘛，像保罗是一个很强的，但是在主里面强的时候，你就说什么该强的时候强，但是呢，该软的时候他是软的啊，所以这一点懂。那还有就是保罗在第一章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五节，我觉得讲得很好啊。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什么叫头一天呢？就这，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头一天呢，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所以腓立比教会是有很好的这个历史传统。但当然我们都有天然的个性，但是感谢主，没有问题。所以第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里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他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道。你们觉得好特别啊，常常这些邪灵巫鬼他也在帮忙传福音，告诉大家这些人呢是至高神的仆人。那他们传什么呢？传救人的道。你看仇敌也在帮忙传福音啊。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所以保罗第一天听到了他没有讲话，第二天听到了也没讲话，这些人在为他做见证，但这些是邪灵，保罗知道，保罗没有讲话。但一连多日现在圣灵做工，他烦躁了，斥责他。那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教训啊，不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为主传福音的，邪灵帮忙传福音主都不要的。所以真正背负福音见证的人，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你这个人必须要对。那今天你看教会啊，教会常常用什么样的人来为他做见证？有名望的人，有没有？不管是球员也好，电影明星也好，为什么要吸引人？因为这的确可以吸引很多人。你看这样的人都可以得救，这样的人都，一方面你可以说这是很好的，因为是见证嘛。但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请这些人来，这些人并不是一个对的人，当这里面有对的人，我不是说都不对，如果请不是对的人，只是用他的名声来吸引人的话呢，其实主是不要的。后来我们也看见很多这样做见证的人后面倒下来了。所以我们不仅说的话对，主要求我们这个人要对，只有对的人才能够背负他的见证。所以启示录特别呼召那些得胜者，这些人呢是有耳可听的。这些人在启示录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的见证呢是对这些仆人说的，这些仆人乃是奴仆。奴仆就是他没有自己的权利，他把自己放下来，他愿意主在他身上有绝对的主权，这是一个对的人。神的见证是在这些人身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我们需要去。当然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需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不完全，但大卫有个完全的心。当我们心愿意全部归给主，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的时候，即使我们这个人不完全，神有办法用我们，神能够改变我们。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先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也知道光是听一些道理，多懂一些知识对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用处。主啊，你真正得着的来是需要我们的这个人能够被改变，我们要有基督的性格，我们要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主，因此我们再一次不看自己，但是把我们自己全然的再一次奉献在你的手中。主，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该有的地位，得着你该有的权柄，操练我们学习在凡事上尊你为大，让你在我们身上居首位。主，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路， 让我们心柔软，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态度，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改变，被塑造，能够合你的心意。主，我们把这样的祷告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得到你要得到的器皿，好让你的心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